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美促公民立即离开乌克兰，顾及异议人士弱势族群，美拒绝全面禁俄国人入境。沙特说欧佩克有办法应对油价波动，减产是其一。中共限电持续，冲击特斯拉等制造商和电动车主。干旱洪水夹击，美国家公园爆猛烈山洪，冲走健行者。亚特兰大连爆两宗枪击案，酿成两死一伤，疑犯机场落网。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院敦促美国公民立即离开乌克兰。路透社22号引述一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据美国情报机构掌握的情资，俄罗斯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对乌克兰的民用基础设施和政府机构发动新的打击。美国政府敦促在乌克兰的美国公民立即离开，并警告俄罗斯正计划在未来几日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和政府机构发动袭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网站上的安全警示说，美国大使馆敦促美国公民在安全的前提下，现在就使用私人地面交通工具离开乌克兰。警示提到，整个乌克兰的安全局势非常不稳，情况可能会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恶化。乌克兰24号即将庆祝独立纪念日，恰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满六个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称，俄军这个礼拜可能会尝试做一些特别恶劣、特别残忍的事，但没有提供细节。乌克兰先前呼吁各国禁止对俄罗斯国民核发签证，美国22号拒绝全面禁止俄国人入境，因为华府不希望关闭俄罗斯意见人士和其他人权而受侵害族群的避难途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总统拜登政府早已对俄国克里姆林宫官员实施签证限制，亦表明焦点在于辨识出那些参与入侵乌克兰行动的人，并追究他们的责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个月较早时在华盛顿邮报访问中首次呼吁禁发签证。泽连斯基之后再要求欧洲联盟国家禁止对俄罗斯国民核发签证，防止欧盟成为任何有门路的人都能够进入的超市。他亦提到，这项提议不适用于因拒绝俄罗斯总统普京政策而冒着丧失自由或生命危险需要帮助的俄罗斯人。芬兰总理马林和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等部分欧盟领袖先前亦呼吁整个欧洲对俄国人实施签证禁令。德国总理舒尔茨22号表示反对，他说如果有俄国人不认同普京政权，应该让他们能够逃离祖国。石油输出国家组织欧佩领袖沙特阿拉伯的能源部长22号表示，欧佩与盟友有办法应对市场挑战，其中包括减产。法新社报道，俄乌战争加上疫情后需求增加，导致油价飙升。西方国家呼吁增产之后，欧佩加上个月同意9月每日增产10万桶。欧佩由13个成员国组成，加上俄罗斯为首的10个结盟油国组成欧佩加。他们原本同意提高7月和8月每日产量近65万桶，但一直难以达到配额。由于供应增加以及对经济前景恶化的担忧，油价已经从6月高峰回落。阿卜杜拉齐兹参谋表示，石油期货市场陷入流动性低和极度波动的恶性循环，未经证实的需求破坏相关报道，不断出现大量恢复供油新闻，以及价格上限、禁运和制裁潜在影响的模糊与不确定性，更让恶性循环扩大。根据月度报告，7月 OPEC 增产162000桶，达到每日2880万桶，其中大部分来自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科威特。中国连日高温导致电力短缺，迫使商场缩短营业时间，部分企业被迫停产，而特斯拉等汽车制造巨头亦受到冲击。极端高温和干旱导致电力紧缩， 中国最重要的水电枢纽所在地四川省命令大多数工厂关闭六日，直到8月20日，但当局在20日又将企业停工期延长了5日。四川的限电政策除了影响到汽车生产商和零部件供应商外，电动车车主纷纷抱怨充电站已经关闭。此外，华尔街日报报道，大众汽车在成都的工厂因电力限制星期一继续停产，丰田汽车公司上个礼拜暂停成都工厂的生产，苹果供应商富士康在四川的工厂亦受到影响。尽管该公司表示影响并不显著，中国极端炎热天气预计会持续到这个月底，电力配给正削弱工业生产，加剧了中共极端清零政策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旱灾正挑战全球供应链，并有可能推高食品和能源成本。极端气候发威，美国西部地区旱象严重，犹他州、德州和新墨西哥州周末却降下豪雨，迫使数百人撤离。一名健行者在国家公园被暴熊冲走，到目前下落不明。德州部分地区22日因豪雨严重受创，气象预报显示美国南部地区这个礼拜将降下更多雨水。在新墨西哥州的卡尔斯巴德洞窟国家公园，约有200人被上升水位困住几个钟头后被迫撤离，所幸无人受伤。此外，纽约时报援引一名发言人的话讲，犹他州摩艾布市区被雨水淹没，浸在近1公尺深的水中，洪水夹杂好多垃圾和倒冧的树木流经各处，还有3个地区河水泛滥。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德州北部这个礼拜料将降下多达177毫米的雨量，密西西比州部分地区预计亦将受到影响。国家气象局说，尽管乐见降雨舒缓旱象，但在城市地区和排水不畅的地方仍有可能出现暴洪。当局22日对达拉斯周边地区发布山洪爆发警告。佐治亚州亚特兰大22日在2个不同地点先后发生枪击案，酿成241伤悲剧。亚特兰大警局表示，这2宗枪击案并非随机杀人案，有可能是锁定特定对象落手。警方表示，他们在当地时间下午1:45左右接获报案后，在亚特兰大中城区商办混合大楼柯罗尼广场附近一栋高级公寓发现2名被害人，其中一人已经身亡，另一人就被紧急送院。警方处理第一个案发地点的同时，又接到另一通报电话，指该处东南方约1.5公里的一栋办公楼亦有枪击事件，并发现第3名被害人。警方表示，第3名被害人亦是受到枪击，送院后不治身亡。警方正在调查这2宗枪击案是否有关联。警方表示，初步资料显示2宗案件可能是同一名女性疑犯所为。警方后来在哈特菲德杰克森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找到疑犯。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摩根大通话，美联储将在9月最后加息3码。民主刚果出现新伊波拉病例，与先前疫情有关。盗窃自驾车机密，回中国工作，苹果前员工认罪。欧盟已训练乌克兰军队，爱尔兰驻基辅大使馆重启。俄乌签谷物出口协议以来，约72万吨粮食运离乌克兰。新学年将至，纽约州州长宣布取消学校防疫措施。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全球央行年会将在这个礼拜登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26日上午发表演讲，预计将重申美联储抑制通货膨胀的强硬立场。美股礼拜一大跌，标普500指数所有类股都下跌，道琼斯指数亦重挫643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2.55%， 费城半导体指数更跌了 3.72%。 路透社对经济学家进行调查，推估美联储将在9月加息50个基点， 但是在多位决策官员近期发表鹰派言论后，有部分交易者认为加息幅度将提高到75个基点。摩根大通22号报告指出，投资者应该预期美联储下个月进行最后一次大幅加息3码，之后随住通胀降温，期望美联储不会再出现鹰派立场，预计股市会在年底前反弹。至于中国方面，中共央行礼拜一下调部分贷款关键利率，以提振经济与房地产业。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 INRB 礼拜一表示，在东部贝尼镇出现的新伊波拉确诊病例与先前的疫情有关。INRB 病原基因实验室主任姆巴拉发布声明称，检测显示这个病例于2018至2020年在北京五省和伊图里省爆发的疫情有基因上的关联，那次疫情造成近2300人死亡。声明说，确诊的这名妇女7月23号住入贝尼一家医院，8月15号死亡。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这个病例可能代表2018至2020年北基五伊图里疫情的新爆发，由持续感染的幸存者或复发的幸存者传播伊波拉病毒所引起。伊波拉病毒有时能够在幸存者眼睛、中枢神经系统和体液内逗留，并在多年之后发作。自1976年以来，民主刚果先后爆发过14次伊波拉疫情，2018年至2020年的疫情是最大的一次，亦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疫情，总病例接近3500例。22号，苹果公司前华裔雇员张晓朗在加州圣何西联邦法院认罪，他被指控盗窃苹果公司自动驾驶车项目的机密技术信息，令其新雇主中国公司小鹏汽车受益。根据礼拜一提交的法庭文件，张晓朗与美国政府的认罪协议已经确认，在承认犯有盗窃商业机密的重罪后，他将面临最长10年监禁和$250,000罚款。此案定于11月14号宣判。张晓朗并不是唯一一名涉嫌盗窃苹果公司自驾车机密并企图为中国自驾车公司工作的华人。2019年1月，苹果公司前美籍华裔硬件工程师陈纪中因涉嫌为一家中国初创企业盗窃苹果公司商业机密，受到美国检察官的起诉。后来调查人员在其家中更发现了外国者导弹机密文件，文件属于其前雇主美国大型国防合约商雷神公司。陈纪中是打算乘坐航班回中国前被捕。陈纪中是美国公民，目前无认罪。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礼拜一说，欧盟将辩论是否在乌克兰邻近国家为乌军提供大型训练。法新社报道，波瑞尔在西班牙北部城市桑坦德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29号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展开为期2日的会议上将讨论这项提案。曾经任西班牙外交部长的波瑞尔说，为乌克兰提供军事训练的行为相关细节需经过所有欧盟成员国同意。他还说，有若干国家已经基于双边协议为乌军提供训练。此外，乌克兰礼拜一宣布位于基辅的爱尔兰驻乌克兰大使馆已经重新开门。这一座大使馆先前因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关闭。爱尔兰驻基辅大使馆去年8月正式开馆，但自今年2月俄罗斯展开战争行动后，使馆人员一直远距离工作。爱尔兰外交部长柯福尼表示，这一座大使馆重启是对乌克兰展现团结与支持的一份重要声明。乌克兰农业部23号表示，在联合国和土耳其斡旋下达成重启乌克兰黑海三大港口的协议后，目前已经有33艘载运总共近72,1449吨谷物和粮食的货轮驶离乌克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封锁黑海港口，造成乌国谷物无法出口。 唔单止推升全球粮食价格，亦引发外界忧心，非洲同中东地区将爆发粮食短缺。莫斯科同基辅当局7月22号喺联合国同土耳其斡旋下签署一项协议，重新开启乌克兰位于黑海嘅三大港口。乌克兰农业部表示，除了已经离港的货轮外，还有18艘船舶正是装载货物或等待批准驶离。农业部指出，继7月出口300万吨谷物后，8月谷物出口将达400万吨。此外，农业部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自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以来，乌国重要农业大宗商品出口量与2021年同期相比锐减近五成。纽约州州长霍楚礼拜一宣布，在新学年开始前，纽约州取消对中小学的 COVID-19 限制措施。霍楚二礼拜一表示，这个意味着如果一个同学的 COVID 检测结果呈阳性，而你的孩子无症状，你的孩子就可以留在学校，只需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戴上口罩。霍楚二礼拜一还说，学校亦不再需要对幼稚园至12年级的学生进行随机抽样检测以跟踪感染率。研究表明，学校的感染率远低过其他社会环境。如果个别学校愿意，仍然可以对参加体育和合唱等高风险活动的学生进行检测。学校中任何 COVID-19 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仍需隔离5日，并在返回学校后戴口罩至少5日。一个月较早时， CDC 取消了对那些 COVID 阳性患者检测接触的人进行隔离和社会疏离的建议。在9月8号开始的2022-2023学年，纽约州将继续为学生提供检测试剂，每个学生一套，但可以要求更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